中国国家统计局最近发表报告，称中共建政70年来经济快速增长，2018年的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了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前苏联和中国的改革走了不同的道路，中国在许多方面，特别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功，一直被俄罗斯关注。主要大报《独立报》发表长篇文章，介绍了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内容，逐一列举了中国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俄罗斯和前苏联都没能获得中国那样的成功。报道还引述许多学者专家的话，把前苏联与中国所走的不同道路对比分析后认为，与前苏联相比，中国经济起飞前的起点就非常低。在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基本是农业社会，当时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大多数还得依靠农村经济贡献。报道说，中国所取得的成就，除了得益于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大规模的外来投资外，同样还因为中国经济增长赶上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包括全球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西方世界在意识形态方面没有同中国过于较真，这是中国不必像前苏联那样拿出巨大的精力和资源参加军备竞赛和投入冷战，中国也不必像冷战年代苏联那样资助世界上的大量的平庸政权。此外，与前苏共相比，中共并不教条，当东欧巨变、全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时，中共却能扯起民族主义的大旗，让中共扮演带领国家走民族复兴道路的角色，这方案使中共的地位得到了巩固。苏联解体曾经震惊中国，中国为此特别投入大量力量研究苏联崩溃的教训，避免重蹈苏联覆辙。但尽管如此，俄罗斯媒体引述学者专家们的分析认为，今天中国的所作所为和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国将走或是已经部分走上了苏联的道路。在对外政策上，中国如同前苏联一样扩张，并且搞军国主义。在经济领域，中国今天日益丧失灵活。最引人关注的是，中国修改宪法，取消了领导人的任期限制，老人政治可能因此重返中国政治舞台。这不仅未能吸取前苏联的教训，反而是在重复苏联当年的错误。独立报说，中国另一个同苏联晚期比较相似的地方是，2年前习近平的名字和思想被写入党章，这使他能同毛泽东并驾齐驱。但除了巩固权力外，他实际没能对中共的意识形态补充任何新鲜的东西。长期关注中国的评论人士格涅兹吉洛夫说，中国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宣传包装自己，这是许多普通人只看表面，很难了解中国正被越来越多的难题所困扰。格涅兹吉洛夫说，只有那些关注中国事务的专家和政治学者们才知道，中国正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像分离势力、基层农民的不满，还有其他许多问题等等。但中国尽量不让外部世界关注这些议题，这就让许多人，特别是一些俄罗斯人，热衷所谓的中国道路，但他们并不了解中国道路的内容是什么。格涅兹季罗夫说，许多俄罗斯人都不了解，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远远不如俄罗斯。即使在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当时的许多亲西方改革派仍然很重视俄罗斯的社会保障服务。格涅兹季罗夫说，苏联解体的象征之一是1990年撤销了苏联宪法中的第6条，这项条款规定苏共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Только ученые, которые занимаются Китаем, или политологи, которые внимательно следят за тем, что там происходит, знают, что в Китае достаточно много проблем, связанных и с этническим сепаратизмом. и с крестьянскими волнениями, и так далее, и так далее. Есть раз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Но Китай